感谢主，民数记二十七章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马纳西支派的希罗菲哈有五个女儿他们跟摩西请愿的这个分地的事情。首先呢就是说明他们有信心，因为这时候他们还没到迦南地，那么这些女儿们呢就是有信心他们一定可以过去，所以就事先在这个考虑这个分地的事情了。那么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一个难题，我们知道很多的法律的制定都是因着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没有先例，把它解决了，解决了以后解决的方法就成为了后面的一个法则呀，一个法律现在法律也是这样子。那当时是父系的社会，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以色列人这个女儿出嫁给一笔嫁妆，但是现在呢是要到应许之地，要分地分产业了所以这几个女儿呢就起来跟摩西就是讲到说就是要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要跟我们分一份产业。那因为没有先例，所以摩西就呈给神，神就亲自来做一个决定说他们说的有理要给他们分一份产业。那同时呢神又因着这个呢又做了第二个一个决定，就是如果连女儿都没有，就要把产业分给弟兄或者叔叔伯伯或者是其他的近亲。所以这两个呢是在这个地方因着这个事件出来的新的这个律例和典章，后来就是这样执行的。那么这它的属灵意义就是在基督里进入应许之地，在基督里的产业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有份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的继承人，耶和华带摩西上这个山让他观看一下这个迦南美地但是又一次重申说因着你们当时的一个错误这个不在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现在只能看一看。那摩西当然也就没有再为自己说什么，摩西只说那你愿意来治理一个人在我之后来继承来牧养他们。那么耶和华就选了这个约书亚。那么摩西呢是代表律法，他代表律法，那么律法之下的人是不能进到应许之地的。约书亚呢他代表耶稣，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跟耶稣是同一个名字，叫耶稣亚他的意思是耶和华必拯救所以他预表了耶稣会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那约书亚本人是不是有这个资格呢？我们从出埃及记和这个民数记都可以看到，他最一开始他跟亚玛利人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这个举仗，所以最一开始就是摩西的最亲密的这个同工这个是。那第二呢，他是相当的谦卑他没有什么头衔，他就是摩西的帮手，他就是服侍摩西伺候摩西，一直跟在摩西的周围就是他的最核心亲密的同伴，他就是一个帮手，他没有什么头衔，40年非常谦卑第三个呢，他是十二探子之一，他和加勒是唯一有信心的这个两个有信心的探子就讲到说我们足能得胜这些仇敌是我们的食物而且他非常需要勇敢的心因为的百姓那个时候他们是少数嘛，要用石头打死他们，所以既有信心又勇敢。那在这里呢，神也讲到说他是有圣灵的所以就是给他这个资历的这样肯定，40年来神一直在查验他，看着一直在就是说来培养他查验他，他今天呢就合这个资格，所以呢就给他按手按，所以按手礼呢这里就有了，我们今天还是按手礼，表示一个认同授权和传承。那区别他跟摩西的这个领袖的这个状况还是有所区别，摩西跟神是面对面的，但是这个约书亚呢他就是摩西的尊荣是分给他几分。那摩西呢是代表神来下决断的，但是在这里呢他还是要来听大祭司的这个命，而且大祭司用这个乌灵和土明来判决，那他是要听的，所以他要遵大祭司的命。乌灵和土明呢是大祭司那个时候胸牌这个里面夹的就是放的这个一个小宝石，乌灵的意思是光明，土明的意思是完全，是两块宝石他们是这个宝石是基督的预表，当时旧约是没有圣灵赐下来，为了确保大祭司能够非常准确的领受到神的意思，所以是神亲自设立的这个方法，让他们借着这个宝石他是就是说的这个决断做出这个决断，所以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占卜，但是不是，是因为是从神吩咐他们的，而且他们是完全是要遵从神的意思才来观看这个乌灵和土明是怎么给他们什么样的指引。但是新约不可以再用这样的方式了，因为今天圣灵已经赐下来了。好，箴言十九章十一节 啊，有见识不轻易发怒，这个很有名的章节。十三节，愚昧之子，吵闹的妻子如雨漏啊，可以看到这个妻子的吵闹在圣经中争吵啊，是就是神就是直接是不喜悦啊，这个做妻子来争吵啊。第十四节是贤妻啊，这个十七节是怜悯贫穷的，是借给神，这些经节都很好。腓立比书三章和四章。第三章呢，保罗在这里唯一就是很严厉的批评一类人，就是说他们是犬类，他们就是说基督徒要受割礼才完整，所以保罗非常严厉的指出他们的错误，跟加拉太书一样，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刚刚转变基督徒，这是很普遍的问题，就像他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和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就突然死了，如果还要靠着肉体靠着割礼的话。所以一直严格的斥责除了基督耶稣的这个救恩之外，还要添加任何东西才能让你得救那么下面他就有一个简短的自传，他这个自传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说要靠着肉体靠着割礼得救，那么我其实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他这个自传呢有这个短短的自传吧，有七项的优势前面四项是与生俱来的，后面三项是他个人努力的第八天受割礼，这是他的表明他的纯正，以色列族的表明他的纯正，便雅悯支派都是表明纯正，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我父母都是希伯来人，不是只有一方是一帮外邦人的这种掺杂的，所以这四项表明他是与生俱来的纯正。那么第五项他说他是这个律法说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这个旧约中间特别严格遵循律法的，而且他是在一个叫做加玛列的这个教师的门下受训的，所以他是非常熟悉所有的律例典章，是严格遵守的，是可以自豪的，这是高级的受过教育的受过这个律法的高级教育的所以那第六是逼迫教会的热心上来说，也就是说当时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狂热的这个犹太教的信徒来说，任何跟犹太教相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异端，因为当时对于犹太人来说没有接受不认识耶稣的救恩，就把耶稣基督徒当作异端，那他就是热心的去逼迫这个逼迫异端，就是也成为一个热心的犹太教徒的一个标志了那么律法的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并不是说它里外都是这个完美的，因为律法的意义就是恰恰就是指外在的规条礼仪，它是全部都遵守的很完美的，在这个方面外在律法的这个遵守规条上面来说它是做得很不错的。但是呢现在呢它有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这使得前面所有他认为有益的都一笔勾销了那么他这个改变不是渐进的学习的，他是在认识耶稣基督和他救恩的这一个时间，他就戏剧性的改变，使得他以前所有的宗教优势、功德、以前可夸的这七项，不仅没有益了，现在都看作是有损的了。因为他以前所靠的那些，如果不被神来开启和悔改，现在反而成为要认识神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拦阻了，所以都是有损的了。所以他认识了耶稣，这就超越了他以前的宗教传统、血统、努力、火热、热心、外在的益，全部通通一笔勾销。而且一切都看为有损的，万事不光是以前的那七样，万事表明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凡是拦阻我认识神的，认识真救恩的，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么都是有损的了。那么认识耶稣基督呢是至宝。所以在这里呢，在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反复咀嚼，有两个词是很重要，一个是认识，他反复讲说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认识基督，第十节，还有一个是信，我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而来的义，他就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了。所以这里的认识是指亲密关系的认识，相交夫妻同房的认识是同一个词，是我认识他。保罗一讲到认识神都是用的这个词，不是用的是头脑知识的认识。那么这个信也是指的是信靠的信，信入的信，导致人改变的那个信，而不是头脑知识的相信。我们知道头脑的知识的相信和认识很可能跟你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认识美国总统他不认识你你相信什么地方发生一件什么事，但是这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个信呢是信入进去，这个认识呢是亲密之情的这个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真认识。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代价的，他因着这个认识和这个信呢，他已经丢弃了万事，而且看作粪土，粪土就是污秽， 污秽，就是说那些事情啊，现在反而会玷污我。所以他的这个代价，他信主的代价，不是说在以前的上面兼得，我要兼得世界，又兼得旧的宗教传统，然后再加上一个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原有的生活上加入一项，而是说把那些都丢弃了，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这个我们要来体会，要来体会。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付异端最好的方法呢，其实是多认识基督。这就像我们常举的例子，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辨认假钞呢？异端就像假钞伪钞一样，那我们的方法就是要不断的摸真钞，而不是去认识各种假钞啊。那你认识不完的真钞，就像在银行工作人天天摸天天摸啊，熟悉的就是了如指掌，就是一直在摸真钞，所以他只要摸到跟真钞有一点点不同的任何假钞，他立刻就能分出这是假钞来，是因为他对真钞已经认识到一个这个非常非常了解的程度。所以我们越认识基督，越认识他的救恩，那么任何的异端邪说稍微出来一点点，马上你的灵里面就知道不对，跟我认识的真理不一样，跟基督所说的话不一样，跟救恩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现在有各种的话语异端邪说出来，我们怎么能够辨别呢？就是要多多的真实的认识基督耶稣，再从他的话中来认识他。那他这里也讲到要受苦啊，不仅是要认识他，而且要走他那条路，要受苦，要效法他的死。那么十二节后面讲到说，他是不要自满的。老底家教会恰恰就是因为自满，他说我要忘记背后的失败也好，得胜也好，成绩也好，我都要忘记，就是会放下忘记，然后我就一直往前来追求，要来追求啊。所以这个要向着标杆直跑，得奖赏，而且要得着基督所得着我的。所以这个要咀嚼，我们想得着基督，基督也要得着我们。那么这一个就是基督要得着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花了这么大代价救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要不仅成为儿子，还要仆人，还有心腹，还有祭司，还有作王，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基督要得着我们的程度是很深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点点做了儿子的名分很满足了，服侍主一点很满足了，知道一点点很满足，很丰富的。所以有一首诗歌是唱的这个，就是只愿得着你，我很喜欢这个诗歌，大家也可以去听我们想想我们要被基督得着的程度有多丰富十七节讲到说，我们不要怕做榜样，我们在效法基督的过程中间，神确实已经设立了我们在教会小组家庭，就是一定有比你新的人，在别人眼中你一定是个榜样。所以我们为着要我们要更好的效法基督才能够做榜样。十字架的仇敌有两类，一类是异端，一类是放纵私欲的那些思念地上的事的人，这都是十字架的仇敌第四章讲到合一，有两位主的同工不合一，以至于这个信里面都要来写让他们两个要合一，他们都是为主都是真信主的，而且都是跟主一同劳苦的，但是他们在主里不合一。所以在这里要讲到这个问题要去解决。那么下面讲到很著名的就是义无挂虑那我们要背的经文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们所要的赐给神，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是这个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知道神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应当义无挂虑，把我们要的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交给神，我们就放心了。那么下面又讲到喜乐腓立比书讲到喜乐十六次是最多的，喜乐的秘诀就是知足，无论任何环境我们都要知足。所以周爸曾经讲过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他说如果你现在不能满足，你永远不能满足。所以如果你的知足是有条件的，我的配偶改变啊，我经济情况更好啊，我的孩子怎么样啊，任何有条件的满足任何有条件的说未来怎么条件是怎么样我就能满足了，那么你永远不能满足，因为你给自己设的这个条件是任何环境。我们要学习保罗说怎么样出卑贱丰富饱足饥饿，随时随在我就得了这个秘诀所以我才能够喜乐那么最后面讲的是这个神给他的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就是讲到义无挂虑，讲到喜乐的秘诀，讲到要在主里面知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咀嚼这些文字，这些经文，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在现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下面，我们要得着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喜乐知足义无挂虑的秘诀。好，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